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今天要继续谈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信基督教这个问题的系列。今天是第五讲，第五讲的内容是讲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我提了几点来跟各位讨论。第一，是神本与人本的问题。中国人不容易信基督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中间若干部分和基督教的教义有相互冲突的地方。这里啊，只是说若干部分了，不是说中国文化全部都和基督教不合。其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督教的教义是相合的，只是有一些部分是不合的，而这不合的部分却是又很敏感的，所以听起来这个话有点刺耳。但是作为中国传道人是有必须面对的，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今天要谈的问题。首先是人本思想和神本思想的问题。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儒家是着重于人本思想的文化，孔子、孟子、荀子等等都主张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幸福跟利益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儒家不是宗教，所以孔子要说敬鬼神而远之。所以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有神鬼的观念，但中国人并不信神。不过中国人信天，到了东汉的时期，本土的道教出现，印度的佛教也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中国人才开始信神。然而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是消极的，神和人是分离的，神不管人，人有的时候可以管神。譬如说皇帝可以封某些已经亡故的人，已经死亡的人为神，官吏和百姓也可以为某一个已经亡故的人造像建庙奉为神明。中国人认为人是主，神是从。人如果向神求什么，神应当照人的祈求去做，如果人不祈求，神就不要过问了。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间，所有的神都是人手所制造出来的和捧出来的。在中国人的想法里面，神是保护人的工具，人才是目的。神是为人而存在，人不是为神而活。基督教呢？基督教则主张神本思想，认为人只是被造物，神是造物者，被造者岂可与创造者抗衡呢？所以神是主，人是从，人要绝对顺服神，人可以向神祈求，但神不一定要听从人的祈求，神可以管人，人不可以管神，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人是为神而活， 所以牧师们就常常欢喜讲，把自己当活祭来献给神。人的价值是因为神而存在的，所以一切荣耀要归于神。这是基督教的神本论。从表面上看来，基督教太忽视人的价值和存在，这是中国人很不容易接受的。如果往深层的去思考，基督教的神本思想真的是忽略了人的价值和存在吗？神本思想和人本思想是对立的吗？作为一个中国传道人，应该多多思考这个问题。解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举步踏入基督信仰的大门。第二点呢，我要谈的是战争与侵略。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平的，孔孟思想都主张德治。德治是对内以道德治理人民，对外以王道对待邻国。墨子啊，更主张非攻，反对一切的战争。中国人受儒家跟墨家的影响，对邻国一直采取和平共存、文化交流的关系。当然，中国国内会有战争，国内的战争那都是因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这些战争规模不大，杀人不多，有政治眼光的领袖都会告诫他的手下将领，不可以滥杀。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把秦国的降兵降将20余万人全部给坑杀了，于是大失民心，最后项羽是失败的。而刘邦对投降的都是加以安抚的，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刘邦。从历史上看，中国除蒙古建立的元朝之外，很少主动发起对外侵略战争。汉代有较多的对外战争，但是汉代的那些对外战争都是出于雪耻和复仇，而且汉朝的军队纵使战胜，对待敌人并不凶狠残酷，这就使得许多的外族在被汉朝打败以后，他们主动的愿意归化汉朝。唐朝初年虽然国势强盛，但是很少对外族有大规模的战争。唐太宗被外族称为天可汗，不是因为唐太宗以武力征服他们，唐太宗是用文化跟经济的力量使外族顺服。中国人对外虽有战争，但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把敌人赶尽杀绝，不会把敌人灭种。基督教啊，也讲博爱、和平。耶稣叫人要爱仇敌，马太福音5章38节到44节记载着耶稣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 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的爱仇敌就是博爱的表现。耶稣最后一个夜晚和门徒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大祭司派了一批人马来捉拿耶稣。马太福音26章51到52节记载说，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说的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就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因为动用武力必会致死恶果。在耶稣的教训之下，基督徒是主张博爱和平的。然而翻开圣经旧约，上帝对仇敌却是另一种态度。例如上帝命埃及法老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不允许，上帝就降了灾来打击法老。最后一个灾竟然是使埃及遍地的长子都死亡，造成埃及的境内每一家都在痛哭。又如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指示要将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要灭绝净尽。这像上帝在策划一场大屠杀，这跟耶稣所说的要爱你的仇敌岂不矛盾呢？这个该如何解释呢？打开人类的历史，看看基督教是不是真的讲博爱，是不是做到爱你的仇敌呢？从4世纪开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到了中古时期，罗马的教宗，他的权势超越了欧洲各国的国王和贵族。欧洲人没有不听命于罗马教宗的，包括那些国王贵族，因为欧洲人几乎全是基督徒。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中国人称之为回教，信徒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的势力啊，发展的极为迅速，从阿拉伯半岛沿着地中海周围向前进，穿过巴勒斯坦到达君士坦丁堡，再从北非到西班牙，都是穆斯林所统治的地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大多数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当时地处中东的耶路撒冷也在穆斯林统治之下。罗马教宗乌尔班听到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诉说耶路撒冷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的悲惨情况，就发表了一篇演说，鼓励欧洲各国的基督徒集合起来，一同到耶路撒冷朝圣，打败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在教宗的鼓吹之下，整个欧洲陷入了朝圣和夺回耶路撒冷的狂热浪潮之中，于是展开了十字军东征。参加十字军的人在衣服上都佩戴一个十字架的徽章， 一个红十字的徽章，所以就被称为十字军。十字军参加的分子都是自愿的，所以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有国王、贵族、商人、工人、军人、教士、平民、流氓、奴隶都有。在这些人中间，真是良莠不齐，有品德高尚的，有真心信仰基督教的，也有想扩张自己的地盘的，也有想趁火打劫的，也有在战乱中想淘金捞宝的。他们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也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轰涌向前，高呼着前进，基督教的战士们，他们的目标是耶路撒冷。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耶路撒冷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耶路撒冷距离法国有多远。十字军东征大约有八九次，经历了200年之久。第一次东征是在1096年出发的，先头的部队在小亚细亚和穆斯林军队相遇，十字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不过后面的十字军接续而来，终于攻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取得耶路撒冷。这个战争是十分惨烈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死尸遍地，血流成河。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和土耳其、巴勒斯坦建立了几个小王国，但是不久，这些小王国就被穆斯林给消灭了。从1096年到1291年之间，一波一波的十字军涌向东方，战争的代价是无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死亡。在十字军东征的记录中间，有一次是儿童十字军，这个事情发生在1212年，在法国有一个12岁的男孩名叫斯蒂凡，这个男孩发起了儿童十字军，结果有好几千个十岁以下的孩子响应了这个号召，一起参加。他们对耶路撒冷是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大人指引跟照顾，就踏上了征途。他们相信上帝会像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一样，带他们渡过地中海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很奇怪啊，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怎么舍得让儿子去走那渺茫的路程呢？唯一能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只有宗教的狂热，让儿子参加十字军就是把儿子奉献给上帝。这些儿童十字军来到法国南方地中海的海边，有一群商人跟水手在岸边对斯提凡说，他们愿意把全部的儿童十字军免费载运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上帝的爱。斯蒂凡跟儿童们都喜出望外，认为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来接引他们了。于是全部儿童十字军上了船，不料商人跟水手竟把这批儿童运到穆斯林的地盘，把这个几千个小孩子全部卖给穆斯林做奴隶，这是个很凄惨的结果。11、12世纪的欧洲 有三大热潮，这三大热潮是宗教、战争、贪婪。十字军东征是这三个热潮结合之下的产物，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扩张领土的战争，获取财富跟荣耀，满足贪婪。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以政治、社会和经济为目的的战争，是侵略性的战争，宗教只是摇旗呐喊者。中国人读了十字军历史以后会有什么感想呢？原来基督教是政治的工具，为上帝可以发动战争，这样的宗教对崇尚和平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很难信服的。难怪从清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会把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时候使用的一种工具啊。第三点我要提出来的是国情的差异。圣经是犹太人的作品，所叙述的人跟事都和古代以色列背景有关，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中国人的传统可能有些差异，这些差异让中国人产生疑虑，产生疑惑，造成不容易信基督教的原因。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弟兄姊妹们的称呼。基督教把凡是信基督耶稣的人都称为弟兄姐妹，这表示相亲相爱。可是这对重视伦理辈分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不容易接受的。父母跟儿女都信了基督教，父母跟儿女难道也变成了兄弟姐妹吗？那是打破了伦理的规范啊。所以清朝人就以此为反教的理由。第二个例子是基督教主张以教领政，旧约如此，到四世纪以后罗马教宗管辖了欧洲所有的国王跟贵族，这都是以教领政。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以教领政的事情，反而宗教是受政治所管辖的，所以清朝末年外国教士会压制中国的官吏，这是西方的观念，但是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第三个例子是基督教反对祭孔，清代的士人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清代的士人几乎没有信基督教，因为信了基督教就不能去祭孔了。二十世纪以后知识界也很少很少有基督徒的，把反对祭孔看成是反对孔子，许多坚守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就不肯进基督教的门了。第四个例子是基督教中间若干人物不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同，举例来说路德的故事。路德荷叶里面钻到一个陌生男人的被窝里睡觉，在中国人看起来路德不是一个贞洁的女子，圣经却夸奖路德，这中国人在贞洁观念的影响之下实在是不能认同的。总之每个社会啊，受到自己的文化的影响会产生自己的价值观念，基督教进入中国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主要的原因就是价值观念的冲突，这是文化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传道人，一定要思考怎么样去解决文化的问题。解决了文化的难题，中国人才容易信奉基督教。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